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年的6月14号，就是马上到的这个星期六啊，是美国陆军啊建军250周年啊，它比美国建国时间还早呢。所以呢，其实在一年之前，陆军就有一个提议啊，说是在250周年之际呢，要举行一个庆祝活动。当时就去年的6月12号，他们把自己的这个方案呢，就交给了当时的总统拜登。因为当时总统拜登呢也在竞选总统，而且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退选呢，所以呢也有可能他还连任呢哈，所以呢当时陆军就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呢，是现在看来是相当低调的，或者是一个小规模的方案，就说我们庆祝建军250周年，那么我们举行一个小型的庆祝活动啊，比如说300人参加啊，300名军人包括文职人员参加。然后呢这个有军乐团的表演同时呢就4门礼炮放一下然后就可以了。邀请嘉宾是多少呢？120个，因为他申请放120把椅子啊，这就等于是邀请嘉宾来做的。这个说实话是一个非常低调的这么一个庆祝活动啊，当时就送到了总统的办公桌上。这个事情一直到今年的11月份，去年的11月份，川普上就是竞选成功啊，然后连任成功以后呢，他在今年1月份上任的第一天就签了一个行政令，成立一个叫做庆祝250周年的特别工作小组，然后就准备大办特办这次的庆祝活动了。
这一次庆祝活动的背景可真的糟糕啊！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是在一种歌舞升平的情况之下，哈，是一种举国欢庆的情况之下，那是一种什么心情啊？大家看着画面，或者是到现场去观看各种各样的相对的纪念品，可能是配着什么电影什么的，那当然现在来不及了。这应该早早的拍出一些影视作品来烘托气氛。你知道我想起什么吗？就是1976年，那个时候尽管我也没有来到美国，我还小，但是呢慢慢的后来接触到一些作品，其实在当时呢也小有一点听说，因为那个时候是美国叫做200年大庆啊。
对对，
那个时候总统是卡特 Bicentennial， 这是大的一件事情。我就看到那个时候的有一些画面，什么华盛顿 DC 的装饰啊，整个美国的人戴的帽子都是国旗啊，穿的衣服都是国脸上画的国，就整个一种特别兴高采烈的，你知道吗？
没错没错。
可是今天的美国再过2天就礼拜六了，叫愁云惨雾啊。现在我们庆祝的是美国步兵250年的生日，就在我们庆祝美国步兵250年生日的时候，美国陆军也就是步兵嘛，对不对？陆军第79兵团旅战斗队国民卫队荷枪实弹的正在我们南加州的大街上站着呢。这时候哪有心情庆祝这个陆军250年的生日啊？而这个生日还偏巧跟美国的现任的总统川普的生日重叠，79岁。那背后这里面这文章做的，你知道吗？啊，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呢，追根溯源就追到了川普的第一个任期。那一年呢，他去了趟法国干什么呢？因为7月14号法国国庆日，就是巴士底叫日嘛，对不对？
对，
就是国民就是冲向巴士底监狱，所以7月14号。那么川普呢，在他第一届任期的时候，8年以前他就去了一趟。那次去的时候呢，他跟那个是马克龙吧？
对
对，
认识马克龙。
马克龙哇，从那时候
8年了。
对，然后就站在马克龙旁边就看了一次法国的阅兵，因为二战的时候欧洲也是主战场，所以法国的阅兵是相当有名的。他就看到的是在大街上，哇，雄雄壮壮的那个坦克呀，呼呼隆隆的开过去了，然后就是那个特别震撼的装甲车旅，哗开过去了。再一抬头，天空上 各种各样的先进的战斗机飞舞，在飞舞的过程中尾部喷出红白蓝，这是法国国旗的颜色，
对，
哇，把满天都染成了法国的三色旗的颜色，哇，那叫震撼。再加上下面那个欢庆的民众啊，男男女女老老幼幼的，这样穿着各种各样的这色彩的衣服等等，我那一次把他给震撼到了。
嗯，
那时候他就心想，不行，我得来这么一下，不是他第二任期啊，是他第一任期啊，
没错，
我得来这么一下。后来这么巧，两个月以后他就在联合国呢见到了马克龙了，马克龙到这儿来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就跟他说了，他说那一次的两个小时在你那个阅兵台上，哎呀，让我终身难忘，让你们法国展示了你们的军事实力，让全世界看到了这是一个多么不得了的国家，不行，我得来。
对，他就一直就是心里头就琢磨着美国也要举行一次阅兵式啊，然后而且要超过美超过这个法国
的、
要超过这个规模，
他特别在乎那个人的多少嘛，
对，
对不对，
人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啊，这
个
都是都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呢他实际上私下里边对阅兵式发表过多次意见，实际上私下跟自己的幕僚讲，跟自己的这个顾问讲，就是让他们传给国防部啊，就是让他们传给这个有关的部门，咱们是不是可以来举办一次啊？但是好巧不巧，他那个2018年的时候，他那个国防部长 Mattis 啊，
嗯，
Jim Mattis 呢是最不喜欢阅兵的这么一个人啊，他给出的理由呢是，
他说只有集权国家才
这样做，对，他说这个至少是让人们联想起集权国家的做法，嗯，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我们的国力和军力无需展示了，
对，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您的航母一天到晚在其他地方出现战斗群什么的，已经有威慑的力量了，干嘛还摆这套虚的呀。但是呢他也不能完全驳了川普的面子，所以呢他说等我下面再下去回去以后再研究研究看吧，
嗯嗯，
但这一研究啊没下文了就没了啊。然后但是据说啊，后来有一个以前的空军飞行员，他写过一篇这个就是坚守阵地吧，写过这么一本回忆录，当时他就把那个私下里边 Mattis 骂川普的一句话给写上去了，这件事情让他跟那个 Mattis 翻脸了。Mattis 说：“我对你这么信任，在私下里讲的话，你居然敢给我写到回忆录上。”
Mattis 被开掉了
啊，对，后来没多久他就被开掉了。
那 Mattis 说的什么话呢？
Mattis 是说我宁可吞一杯那个叫做
硫酸
啊，硫酸啊，宁可吞硫酸，我也不去举办那个叫阅兵式。你看这话说得很狠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我不会办的，
对，那你就走吧，他就走人了嘛，对不对？但是人是走了，川普可能已经嗅到了这个里面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吧，没办成啊。大家当然还记得他第一任总统的那四年没有进行阅兵，但是他刚才说的国防部长认为这是一个集权国家做的事情，有没有点道理呢？他们就举了这么个例子，说记不记得有一个集权国家叫北韩呢？
嗯，
那不是一天到晚阅兵吗？那大的什么导弹在街上就开过去了吗？前苏联不是一直阅兵吗？各种各样的理由就阅兵，然后又说到中国，我记得那是哪一年呢？中国大阅兵啊，是不是有一次？
对，
在天安门广场
也是整数吧，大概要。
09
哎，不知道是09年、反正不是19年，19年没有，好像，
好像再早一点，
建国、哎，建国，反正是
反正
整年的、这个、
那一次的大阅兵，也是简直是倾了很大的国力，还记得那什么女兵啊，
对，
那个整齐的步伐呀，各种武器啊等等的展示啊等等，从那个长安街上，就是天安门广场前面那条街，长安街上驶过呀、啊、什么之类的，后来又拍成影片呐、啊、等等，确实做得很大。那么所有这一切呢就造成了一个印象，就是说是那样的国家他们才阅兵。其实咱们美国呢没必要给人这种印象，其实我们来美国这么多年，我也没什么太大印象看过阅兵，但是美国没有，
曾经有过，
对，美国没有阅兵吗？哎，还不是。如果大家在美国待得久的话呢，仔细回忆一下，当然没有那么大的规模，就是跟中国什么这种去比，但是还是有。那什么原因呢？是谁做总统的时候有过阅兵呢？ 以及这一次阅兵的筹备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在美国如此之分裂的情况下，给这次阅兵又带来什么样的一种阴影呢？等会儿咱们一一的给大家来数数。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6月14号啊，本周六，这个在首都华盛顿要进行的一次阅兵，阅兵仪式吧，啊，这个是主要是庆祝这个美国的陆军啊建军，250周年啊，了不起，250年了，这个刚才说了，川普总统在第一任的时候呢，他一直想要做一次大型的阅兵，但是这个念头呢就没有完成啊，他这个心愿没完成，但是念头的不死。在2018年的时候吧，就是当那个Mattis 那国防部长辞退之后，换人之后呢，他做了一次向美国致敬的这么一次游行活动啊，但是还算不上一次阅兵，他是等于是阅兵的预演。但是那次呢，让川普挺高兴的。那么这一次呢，他一看，哎，一上任的时候，陆军有这个打算，要庆祝250周年。那他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好的来庆祝一下了。于是包括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啊，专门负责这个筹备工作，然后还拨了钱给陆军，然后呢就准备大干一场了。
不要忘了啊，还有更大的一场呢。明年美国建国250周年，
对，
刚才说的1976年是美国建国200年，你加个50，不是2026吗？
对，
所以明年又是在川普的任期之内。那个就不光是阅兵了，那个早都已经在筹划了，那个就是全美国范围内的一个大型的庆祝250周年。但是呢，刚才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已经讲过，现在的美国这么样的分裂，以至于在礼拜六阅兵的时候，全美国各地都会有大规模的示威。这个示威不是庆祝美国陆军250岁的生日，而是抗议川普政府。所以这两个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一次的庆祝活动啊，就被增加了很多的，就是不愉快的因素吧，啊，让大家是觉得好像有点提心吊胆，别，我说这里面混进什么人在，搞点破坏什么的，是吧？
川普昨天已经发话了，说是在礼拜六举行这个阅兵式的时候，如果谁敢要来捣乱，谁敢来这个示威抗议的话，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惩罚啊，而且他有那个非常多的警力在部署在那儿啊，所以呢，但是你说出这个话本身就
预示了他
预示可能会有一些，
对，可能会
可能会有一些抗议的活动。
他得到消息了嘛？
对，
肯定是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No Kings 嘛，就是没有国王的大型的游行和以及反对美国这个移民执法的这种大型的游行交织在一起，两股势力再加上什么工会的呀，再加上什么支持巴勒斯坦的，你想吧，到那时候全都积攒在一起，所以这个礼拜六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一下。同时呢，从另外一个所谓的城市维护的角度来讲呢，因为美国这么大型的阅兵呢没有过，以前有过，但是没有这么大型啊，所以这一次呢，有大家看那个画面，很多坦克已经运到了，
对
啊，那整齐的那个坦克啊，一列我都看到那个视频，缓缓的就已经进入到美国的首都，准备在礼拜六的时候就从，是不是那个白宫前面驶过？还是国会前面？
好像是在那个宪法大道。
啊，宪法大道，
对
对
对，在
宪法大道前面驶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提出来一些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些装甲车呀、坦克呀等等哈，他们对美国的市容的破坏，具体的说就是公路，因为他们测了一下，就是美国的宪法大道也好，就是普通的民用的这公路的承受力是不能承受坦克的，这么多的坦克。但是这个呢，政府也有所准备，美国的国防部呢也放了笔钱，大概几千万吧，就是说如果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公路遭到破坏，被这些坦克啊什么之类的还有装甲车，那么我们这个费用我们贴补给你。
嗯，对，然后陆军也做了一点准备哈，他就是说那个下面的那个坦克的履带啊，他用那个好像是塑胶什么的，反正包上
啊，
橡胶还是什么，就是不会直接的压到路面，然后拐角的地方呢，他铺上钢板，因为拐角的地方可能比较容易碎掉哈，所以呢，因为坦克的重量是那个公路超载车的重量的 限度的一倍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压坏路面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是第一。第二，这次的规模比较大，28辆，就是美国的主战坦克啊，这是70吨一辆，
70吨、
啊、对，然后各28辆那个战车啊 ，Bradley 啊什么的这种战车，然后有6800名官兵啊。人数是这个，然后肯定还有什么50架直升机在天上啊，然后可能还有其他的
先进战斗机什么的，
先进战机呼啸而过啊什么的，反正这个军乐团，这个重大的什么放礼炮啊什么，这些东西肯定都有，
还有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大的导弹从那拖过去？哎，
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啊！对，所以呢，这是一个挺大型的这么一个活动啊，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要准备去了，现在陆军都已经在网站上什么在宣传了，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看那个美国的军容的话，军事装备的话，请你6月14号加入我们啊，所以这些广告什么的都已经出去了，所以估计周末的时候一定有游行反对川普的人，也有要参加这个看一看阅兵的这个人，
这100%的，对，所以这就是当今美国的现状嘛。
对，
那刚才说到美国的阅兵史呢，基本上可以追溯到1949年，那当时的继任的那个总统叫 Harry Truman， 叫杜鲁门，那他就职典礼的那一天呢，他弄了一个算是一个阅兵吧，但是规模也没那么大哈。但是你要知道1949年呢意义重大，因为它是二战结束以后啊的一次阅兵，那等于就是这一次是我的军力战胜了什么邪恶势力，战胜了法西斯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再加上1949年的美国什么心情啊，
对不对
那是一次。还有一次呢是1961年，那个次呢是 Kennedy 总统，就是后来被刺杀的那一位 Kennedy 总统，他下令进行的一次阅兵，
好像也是就职典礼，
对，都是凑着一个事儿嘛，
对
不对啊？但是1991年呢，老 Bush 他的那一次阅兵典礼呢，就不是他的就职典礼了。那一次是因为美国打赢了海湾战争，
对，
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我跟高宁，我们那时候一天到晚嘴里念的那个 Norman Schwarzkopf， Norman Schwarzkopf， 那他就是美国海湾战争的总指挥
啊，这是英雄啊，
英雄英雄，Schwarzkopf 将军，他呢就带了8800名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啊，雄赳赳气昂昂的啊，因为那一次大家记得吗？叫 Operation Desert 啊，叫做什么沙漠行动啊，
对
之类的，那一次呢也是挺成功的一次阅兵，所以也并不是说。美国完全没有阅兵，但是这个礼拜六这个啊，我们为什么在礼拜三的时候提前赶紧告诉大家，就是告诉大家有这回事儿啊，别到时候礼拜四、礼拜五有什么别的新闻，把咱这个话题给冲了，对不对？
没错，没错。